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老孙。
我是小易，来自 Tox。
哎，今天啊又荣幸的邀请到了 Tox 的小易来咱这儿聊一期节目，做一个嘉宾。
哎，惹惹、
哎，惹惹惹惹，为啥呢？就是五月份啊，要说最火的事儿有好多，
是，
但是音乐节肯定算是最火的事儿之一。
对，大众非常喜欢的娱乐形式，哎，又可以出去见见那个好的风景，
嗯，
浏览一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同时还可以欣赏这个明星的演出，非常惬意。
哎，而且他那个环境那种氛围，大家也比较放松，
嗯，
对吧？所以这去你还真别说，就像我这种人，我都去过音乐节，
啊，去过几次？
就虽不多吧，就那么一两回啊。在天津有一回办的时候，我说就到家门口了，你说不去看看去，凑个热闹玩一玩是吧？到那儿去我都看了两回。你还真别说，虽然说对于这个歌曲我的鉴赏能力不够，但是对于那个环境我是真很喜欢。
确实，这个音乐节说实话在这个中国的音乐历史上啊，也是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那当时娱乐形式没现在这么多，孙老师
啊，
这个怎么说呢，大家这个过去都是从比较传统的娱乐形式一点点过渡到这个现代的文娱形式里边，音乐节也算是文化符号和这个好的这个大众接受音乐的近距离接触音乐的一个契机。我记得印象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老孙，这个最早的音乐节大概是在1999年1998年那个时期，我最早接触或者是从媒体上了解，记得当时咱们有一个报纸叫假日一百天。
哎呦呵，太熟了。我
就是现在没有现在什么这抖音啊快手，甚至这个听咱们的这个电台也不是用咱们这个线上这种形式，还是听普通电台了。
对，
有的时候就匣子里边电台里面就放说这个哪个哪个有什么音乐节啊。哎，我当时就特别好奇，是什么是音乐节，咱们就没有那个概念。我记得99年最早的时候，我在包括在假日一百或者什么其他的报道里面看，是叫迷笛的一个音乐节。
这也是我听的最早的一个。
听起来这个词儿还挺时髦，迷笛，跟咱们用的那种音乐的数字音乐的编曲形式啊，那个格式是吧？
对，
是一个音译啊，迷笛音乐节。最早的时候，我记得印象里啊，迷笛比咱们现在有的朋友特别喜欢去的这个草莓音乐节还要早一些。
我印象里了，咱不知道是真的是早还是晚啊，但我印象里了，我确实是听迷笛更早一点。
对，这个其实迷笛音乐节我自己也了解了一下，它之所以可以做的这么早，是因为人家天时地利人和都站着。
怎么说？
因为迷笛啊是一学校，对，是在中国的流行音乐的发源城市之一北京，然后发起出来的。因为呢，迷笛音乐学校它自己本身有场地啊，然后呢，它的一开始的教职人员也有一些从当时流行音乐相对发达的国家留学的一些经历啊，回来组织这么一个这个非公立学校，就是私立院校啊。成立以后，你看别人想办个音乐节，想办个活动，是不是你得有个场地，是吧？
对对对对，
得有设备，
那当然
啊，得有人员人脉都得联系好了。
你总不能支摊儿吧？
哎，没错。现在可以在草地上办一个，但是过去那种形式有这个条件限制啊，还有环境限制啊，要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场地更方便。所以说一开始的迷笛音乐节第一期是在学校里办的，就跟咱们这个学校礼堂活动大概差不多
啊，有点这类似。哎，就是那种大学生自己办个音乐节或者办个T台走秀那感觉哈。
哎，跟咱们这个怎么说呢，学校里卖票的或者是不卖票那活动
学校，
对对对对，跟咱们这个文艺部办的活动有点类似。
哎，差不多。
对，
对，学生会组织。
对，但是你别看老孙这个第一期迷笛音乐节，别看他是在学校里办的，但是因为人家毕竟是一些音乐的从业者，还有这个从事教职老师和学生一起策划的这个活动，他们毕竟属于圈内或者半个圈内人士，做的还像模像样。第一期的节目现在甚至你都可以从他那个新浪微博里边还没有删干净啊，虽然咱们不用那个新浪微博了，但是还可以从过去里面寻到一些痕迹。第一届的迷笛音乐节里面还请过一些大佬啊，非常非常知名的乐队， 不是第一届就是第二届，好像还请过 Mr. Big、哦、这个是这个激流金属界的这个金属音乐界的一个大佬，一个非常知名的乐团，当然还有很多啊，比如说现在耳熟能详的二手玫瑰啊、痛痒啊、旅行团呢、啊、在一开始就加盟了这个迷笛音乐节，因为他们当时可以选择的面也很少啊，不像现在一说音乐节 这些在咖位之上的或者是想要发展自己的乐团也好，个人独立音乐人也好，或者其他的也好，都参与其中，有好多选择。现在在咱们再去看一下这个音乐节的数量非常恐怖，
嗯，
甚至几十上百个，对，一点点也成为一个这个新的这个社会的话题。老孙，你觉得怎么看这个音乐节他自己这个包括他的优点缺点，你觉得怎么样啊？
其实咱这么说啊，我对音乐节了解不是特别多，因为更多就是一个观众嘛。
嗯哼，
而且我对于音乐节里的很多的乐队呀、啊、包括一些主唱我也不是很熟悉。
哦，
哎，我对这一个音乐偏好我不太偏这一块，但是呢就有限的这一两次我去参加的音乐节，我就感觉第一个释放，
哦，
就是在那里是一个非常放松的一个境地，对吧？台上的主唱比如说他可能唱的哪个音节不太准，或者说是他甚至我看的时候他就有个忘词的经历
啊，
哎，然后他直接把那话筒往底一放，
对，
包括这种这个大家和台上和台下这种和自己偶像明星的这种距离拉得这么近，就感觉大家的这种内心里就没有什么束缚，是吧？
没错，而且那个因为这个距离非常近嘛，算得上是至少在当时是咱们那么近距离接触明星，不像现在有好多 live house 什么的，就可以特别小的场地里面跟，这个明星去接触。我觉得音乐节有几个好处啊，老孙，你看是不是这样？第一个，音乐节花的钱相对少，
对，
然后接触明星的距离却很近。第二个，音乐节呢，他自己本身呢，明星很多。咱们花这个，你比如说我要看周杰伦，我又想看什么这个蔡健雅，我又想看什么其他周华健，想看什么就是包括新的周深，是吧？没办法，是吧？咱们不可能一个现在动辄正价599起，然后稍微炒一炒像周杰伦的呢，你没有3-5千看不了进不了场。但是音乐节不一样，一张票200-500之间，就是相对贵一点的，也不会超过这个价。
是，
但是一下子可以看好多的明星，现场你还特别放松。
哎，用现在的话说，性价比特别高，
是吧？对，那性价比就没谁了。关键呢，现在的音乐节是比较流行的，就是比如说像张北音乐节这种，它就拥抱草原啊，拥抱自然环境啊。
嗯，
对，它又是哎，你看现在是不是因为结合这个，像大家在疫情之后想要放松，想要更接近自然，想要释放自己，就是它又可以听音乐，又可以拉到相对来说比较，你比如说天津有这个有一些音乐节，它就是在海边或者是沿海的这个近海公园里边去办，然后呢一帮子年轻或者是心态比较年轻的朋友，哎，凑在一起就像一个 party 一样，就是非常爽。
没错。哎，我觉得这点确实是，尤其是你像啊，去这种草原音乐节的话，你甭管听不听这个，音乐，你都能感受草原的这种感觉。
对，一听
在草地上撒泼打滚呢，感觉多爽。
对，而且办音乐人的人都挺聪明的哈，人家有好多有策划经验，然后逐渐的就走向市场了嘛。
对，
然后呢，他们选址就非常的有这个前瞻性，知道大家的好恶。啊，就包括他这个，像你看在草原上啊，在一些旅游的热门地区啊，你看到的那个城市或者是城市的边缘，都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
是，因为毕竟天天你说在城市里生活，除了钢筋水泥，除了自行车，各种交通工具，你还有嘛？要特别渴望到一个非城市的环境里头去寻找一下不同的生活，释放一下自己不同的真我，不就这感觉吗？对吧？你说要咱天津在海边办这音乐会，要是能办成泳衣派对，那哎，这票价能卖500多人去，你知道吗？
能过审就行，前提能过审就行。有的时候这种，不过音乐节啊，就是我自己啊。就是因为自己喜欢这个嘛，或者过去从事这个工作跟这个有那么一点点关系，没少，就是过去曾经也给那个音乐节的后台搬过凳子啊，但是听了一些大佬也包括自己在现场看，其实音乐节也会有自己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包括说几个大咖，然后呢 就比如说像我们知道的，比如说摇滚音乐圈里边大家都公认的，中国摇滚的不敢说是奠基人，不像推荐是吧，有那种符号性，但是他是公认的像大嗓歌手，比如说郑钧，大家都会觉得他现场是怎么样。但是因为音乐节啊有一特点，他不像演唱会，明天我就郑钧演唱会，我就崔健演唱会，我就汪峰演唱会，他就会根据一个人的音域和音色特质去调教，而且你可以去彩排的那个时间会更充沛
啊，也就是说他会根据这个歌手的不同，他的特点声线不同，然后对这个设备进行一个调试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这个所以说呢音乐节也特别容易让一些歌手这个出问题，不是说人家水平不好，但是你知道人嘛，大概就是这个声音保持稳定性啊，或者唱歌的这个连贯性啊，音准，他人是因为通过这个听觉神经，实际上是骨传导神经啊，这然后听声辨位，然后感觉这个声场的环境来保持自己音准的。你看有些歌手，就比如说我刚才说郑钧老师肯定是相当有水准啊，但是在音乐节里边也会出现一些起伏，就是因为我刚才说那些环境他需要这个就适应，哎，说白了这个歌手去音乐节是走穴，就是人家就唱这一首歌然后赶紧坐飞机就走了，人家有的档期排的都满满的，唱过去之后有个简单的互动，甚至安口一首歌也就这样。音乐节所以说呢我们听的不是一个歌手最好的演唱状态，
是，而且你想啊，现在好多人都慢慢知道，就是说自己为啥五音不准，就是耳音不准，实际上，
哎，对，听的大概就比如说我这跑调好像就原因在这，
哎，就是好多人其实不是自己唱不准这个调，是听不准自己这个调到底在不在调上。
一开始我也不懂，后来我发现，就尤其是在那个音乐节那种那么嘈杂，那么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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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几个户外音箱在那儿，虽然设备非常顶级，但是。因为音场环境的不稳定和现场的这个没有单独的调教，时间也不充裕，那经常音乐节里经常出现一些问题，就比如说现场秩序安排的不好，就造成这个垃圾比较多呀，或者是因为音乐节都有的都是站立式的嘛，年轻人互相示范嘛，甚至有的人就是在听歌之前或者是听歌中，虽然是有一些要求不允许带一些东西，但是比如说有的人就是在之前就是喝了一点酒精类的这个饮料或者是怎么样的，情绪再加上亢奋就打架还不少，
原来很早是后来就慢慢规制了，
对对对，确实是那个，所以说音乐节也算是就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年轻人或者是现代人的一种这个新的享受音乐或者享受生活的形式，他自己确实会有一些包括在互联网上，我记得音乐节上热搜嘛，之前在某个城市里边，他又说了忘了，他也是因为音乐节里边的当地人和外来的人产生一些冲突上过热搜，对，比如说有的人音乐节在现场因为要听一到两天嘛，可能要过夜，就搭一帐篷在那儿，然后把自己的电脑啊或者什么其他东西都放在那儿，然后过一段时间就不见了，连那个帐篷都拿走，连电脑都拿走，所以说也会有一些
不和谐的小声音，
对，包括现在知道老孙，然后呢大家都吐槽音乐节的这个质量素质，就是包括请的乐队可能也在缩水，对，因为过去最早的迷笛音乐节定了一个调子，就是他会请一些外国的相对知名的乐队，然后本地的一线的乐队或者是音乐人，然后呢还有独立音乐人，比如说当年就是迷笛比较早的时候就请过旅行团，当然现在旅行团的咖位很高了，一提起旅行团那就响当当的名字，但是当时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结构，要有独立音乐人，有实验性的音乐，就比如说当时很热衷于这个去音乐节的人，有像左小诅咒，他其实就属于这个独立音乐人的这个范畴，不像现在一提有的人就很知名，也有像比如说像现在的音乐节的角度来说当红的，像周深这种他也是经常去有实力的到现场，也有这个比较成型的乐队，他的这个结构啊很丰富，他听的音乐类型都很多，有的呢也比较适合现场表演，比如说像马赛克乐队那种，对吧，又唱又跳的，还有那种复古风，但是 它也会出现现在的朋友们和过去的音乐节对比，也感觉就是不是不像过去了，过去真的是二三百块钱你甚至可以听到像朴树啊这种，又听崔健又听朴树还听很多其他当红的人，而现在就不容易了。现在我们在一个你随便搜一个音乐节，包括咱们天津就是那音乐节里边的这个名单里面越来越多你不认识的名字，
嗯，
就说白了没有以前值了，以前对听的明星足够多，现在就缩水了。嗯，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得给一些新的这个上来这些乐队借助音乐节这种方式给人家一点机会，
我觉得也是，
对吧？你不能老是这些这个老牌的，他们这些已经很成熟了，那么新人上来之后也得给人点展示嘛。
有的时候吧，就是商家和这个观众或者我们消费者之间永远是对立。
哎呦，这
永远
太尖锐了，
永远是对立。从这个角度上，我个人来说，不代表完全不代表电台的观点啊。这个这怎么说呢？咱们就想的是，我花这钱就得又听邓紫棋，又听最好你把周杰伦也给我请来。
哎、没错。
对，然后呢，你什么什么的，国内国外的都应该给我请来。
嗯，帕瓦罗蒂来我都高兴。
哎，对。但是商家就会想，他会权衡，因为现在音乐节一般都一半都是两天起，啊、两天甚至三天有点规模的，嗯，但是你看像天津之前的一个这个 Pop 岛音乐节吧，就是，他也因为我觉得策划主办方的话呢，还是想把这个节目做得越来越好的，但是呢，因为天气有的就是。去年的泡岛因为就我在现场，他就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大家淋着雨，因为一些安排，他可能有一些延时或者观众不好的体验。可是我觉得，就是以我个人的观点，并不是给这个主办方什么洗地啊。我觉得音乐节就是一种，就是每当变换时，咱们听的音乐也会跟我们在这个 CD 啊，或者是手机里边的那个音乐播放软件里边那个棚里出来的东西不太一样，但是音乐节里边也会有一些惊喜。我们可能呢，就是音乐节的一份子一部分，我们共同把这秀进行得更好，就是这种感觉。嗯，
没错。嗯，而且我觉得在那个音乐节里头，到那儿去，我一个明显感觉是音乐节，我是它的一部分。他和我去听什么音乐会可不一样啊，对吧？我要听个交响乐音乐会，我站起来了，旁边保安都得给我拎出去。咱要看个话剧，对吧？看个芭蕾舞，没穿西服进去，都已经是人家
哎，有点、
哎、
有点
就行，进来吧，对吧？
是，
唯独这个音乐节，我感觉不是。
对，
我能够在里头成为这个音乐节的一个部分，不仅仅只是上面的这个主唱，我也是。
嗯嗯，没错，
甚至我身边的好多朋友，他可能都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是音乐节的主角。
对，这个就比演唱会爽得多了，
太爽了。
对，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热狗的演唱会，按说这个热狗是从地下圈里边走出来的歌手嘛，然后但是你看 MC Hot Dog 的还是有些非常这个远的距离，在人民体育馆，虽然是一个相对小的场地，不像水滴这么大，但是我还是会深深的感到有那个距离感。还是会感到有距离感。你想释放，我想站起来看看，然后保安马上过来就怎么意思？哎，对，那时候就
干嘛？
他就怕我把鞋扔下去，那种感觉。嗯，对，所以说你即便是那种很愿意融入观众的歌手，或者是怎样，他因为现场的环境或者条件，或者是主办方的那种风控的要求，你都不能做出太放松的事。即便你是摇滚或者是嘻哈歌手，都不可能，但是呢，你无论是到现场这种普通的音乐节，还是电音音乐节里边，你都会有那种天大地大我最大那种感觉。对，一起喊，一起欢呼。
对，
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好。不过，我觉得咱们啊，首先咱们的观众啊，还有咱们消费者都是在逐渐的进步。不过我还是想说一点，这个音乐节啊，还是会普遍有这种乱扔垃圾啊，和当地的。就是因为有的到近郊啊，或者是一个城市的边缘去，甚至有一些有少数民族，因为我们中国民族众多，大家的这个习惯，我觉得还本着一个互相尊重。
哎，没错，
宗教啊，就是当地的文化属性啊。
嗯，
然后呢，我觉得去到一个地方，去一个音乐节，伴随着美好的旅行，因为马上就到暑期最热的时候。
哎，没错。
大家和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带着自己的或者别人女朋友不是就是自己、
哎、
自己
你不要把你自己的经历说出来啊
对带着这个自己的女朋友或者老婆或者是自己重要的家人、
嗯、
一起甚至有的开着房车什么的出去出行伴随着露营伴随着美好生活旅行一起享受音乐但是我还是要说注意卫生啊、
哎、这一点确实是因为我参加那两回音乐节这个地上就特别不堪、
嗯
有些这个脚里头你伸一脚就是踢了瓶子
没错
有的是玻璃瓶子有的是塑料瓶子、
嗯、
很容易滑倒
没错
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大家在那儿都挺放松的时候、
嗯、
大家吃吃喝喝玩玩乐乐、
嗯、
什么签子呀什么各项垃圾噼里呼噜往地上扔
没错
而且有些人毕竟你像我们那阵也是、
嗯、
就是站累了跳累了席地而坐嘛、
嗯、
拿一个单子哗往地上一扑啊、嗯、有些时候其实你要说别人扔什么东西还真不是有意的就是感觉哎呀，一个小塑料片扔着扔着了。
对，因为
你扔我扔一个，你扔一个，哎，多了。
对，有的时候就是跟这个时候跟大家比较喜欢的这个近郊露营啊，或者城市露营啊，感觉有点类似。那都我觉得以我的个人的经验来说，首先带一特大的包，然后呢，
哎、
这包里最好还放几个特大的袋儿。
嗯。
那袋儿呢最好还能防水对对
因为音乐节不定哪天就下雨
是然后呢带好这个雨衣别带、
哎、
别拿雨伞实在不方便一风给你周走了你这个手舞足蹈的时候也不适合带一就是那个咱们去那种公园欢乐谷那种做那个激流勇进的那种薄薄的雨衣最适合然后多带几个袋儿垃圾你丢下来就方便
对
啊，就丢下来就方便嘛。其实我觉得咱们国人的素质是不错的，是挺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嘛，释放自己，有的时候就咱们就忘乎所以，
哎、
就回到孩子那时候了。就是咱们非常理解，嗯，不是说没素质，就是大家多做一些备案。
是
有的时候确实那周围也没布置什么这个垃圾桶什么的，确实主办方精力也有限。
对
啊，对，有的也能力也在提高之中。
对，
就是我觉得大家也多理解啊，多理解，多做好准备。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啊，老孙，嗯，就是像有的朋友觉得用就开房车过去，或者是带孩子和老人过去，我觉得慎重考虑。
这个确实要慎重一点。
嗯
嗯。
因为有的时候这房车再加上有的是那个宽体的那个拓展式房车然后呢确实不太好停你还提前规划好除非你找到露营基地你的驻车基地离那个地方又有点远就不太合适啊
嗯
嗯而且有的时候你说带一孩子是吧老孙
对哎呦、
嗯、
我还真别不告诉你、
嗯、
这一点我感触挺深因为我去这两回有一回我旁边就有人带孩子
哦，
这个当然只是个例啊。就我发现这个孩子完全不太适应现场的这个环境，因为现场音量也大，
嗯，
大人在那儿哇哇也乱叫，手舞足蹈的。有时候孩子害怕，你知道吗？
没错，
因为他个儿小啊，
嗯，
他不像咱们都是成年人，他也就到我膝盖或到我腰这儿，对吧？
嗯、
所以他呱呱呱呱的在那儿哭
是，
他这一哭呢，自己旁边的父母，如果尽点责任的，自己也得哄孩子，他也听不好。是吧？如果要是稍微的放松一点的，就没关注到自己孩子，可就麻烦大了。因为我还真知道，就在现场上丢过孩子，
没错。
主办方就在那喇叭喊，谁家孩子在哪儿，谁谁谁父母什么叫名字，上到哪儿找孩子来，可费劲了。
对对，
对吧
对？
老人那个身体状况，咱就自己个人评估吧，对吧？你像我这个岁数，虽然还不老，还很年轻，但到现在我坐影院里头，我已经受不了了。
嗯，
就那个嗡嗡的声音，
就是好了，就是承认吧，
就是好，你就给我留点脸不行吗？
有的时候就是享受生活嘛，但是我觉得做好准备、做好背书、
嗯、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需要做的预案。然后就是到时候音乐节少出状况。
哎，
嗯，
用老话说，这老话不好听啊。
嗯，
但是这话的意思就是挺痛快的事儿，别自己找不痛快去。
没错，
对吧？
对。还有关于就是大家总说这个票价缩水的问题，就是嗯，虽然票价没怎么涨，嗯，就是随着物价的波动呢，还是在可接受范围之内，但是呢，这个咖位在一点点降低。我觉得关于这个问题吧， 我倒是就是刚才老孙也说了，可能是培养新人，然后丰富音乐的这个环境哈。嗯，除了这方面，我觉得音乐节也逐渐的走向成熟了，歌手们的选择呢要去，你比如说像比较热门的，像周深啊，像马赛克乐队啊，这种上过什么月下那些，哎，一下子火了的那个告五人什么这种，你请他，你未必请到。
那当然，
你都来北京了，你天津就去不了是吧？一个人不能告五人，这一个两个人一三人不合适，
那确实不合适，
哎，不合适。嗯，那么怎么说呢？就是。嗯，这边好了就不能兼顾其他的了，就是因为歌手的选择也多了，这个主要是因为音乐节多了，
哎，
嗯，观众虽然还是那些，但音乐节太多了，
对，
这个也是逐渐的走向成熟的市场的一个符号，老孙是吧？
是，我觉得也是，因为现在这个东西啊，不管是什么东西，原来我做广告我们就发现，甭管是啥，它都是从草台班的起步到开始扩列，就大范围的大量人涌入。
是
通过涌入之后呢，市场再给予一定的反馈，这个反馈呢有正反馈有负反馈是吧，然后呢再通过正当的商业竞争模式，最后筛选出成熟的方式来，就逐渐走成熟了。
对对，没错，
就尤其是现在这种扩列，或者说大家特别流量特别火，大家都往里涌的状态，是最容易出各种问题的。
没错，就是所以说它还需要一个循环，一个市场荡涤，然后呢重新的才经过市场验证嘛，对吧？
对
啊，然后呢，就逐渐的走向成熟。我觉得现在咱们中国的音乐节，距离这个就是最知名的那些音乐节的距离，在一点点的缩短，也变得更加的这个成熟了，
哎、
也基本的能达到啊，就是约定的有的节目。就不像过去经常有吃节目的情况，比如说来一个哪个挺知名的，但是你真去了是吧，就发现这不太一样、
哎、
就有的人想看的就没有、
哎、
但是现在我觉得基本主办方是能保证时间，保证安全，保证这个嘉宾到达率，对，这个我觉得还是走向成熟的，再加上现在的票务体系不像过去啊，现在有这个像那几个售票大家耳熟能详的平台，一搜大概就知道了。哎，你看像有的这个购票平台甚至专门就列出了音乐节、Live House、演唱会，哎，他把这几个都细化了、我觉得咱们的就是做选择的成本也在降低。
对，甭管是音乐节也好，其实还是音乐会也好，或者是这个歌剧或者其他艺术形式，其他艺术形式也好、
哎，
它其实每一个形式都有自己的特点。
哎，这个太对了。
只不过是这个音乐节这个形式啊，它逐渐走入成熟之后，更符合年轻人的特点。
哎，
你像我20多岁的时候，30岁出头我爱去。你要搁我现在，我恐怕我得琢磨
听相声、
哎，我更愿意去茶馆听相声去了、对吧？可能再过个10岁，我可能真是愿意到这个音乐厅里。
音乐节和小姐姐多，我告诉你，
没戏了。
茶馆里不多呀。
40多岁看小姐姐已经很淡然了。是吧，更关注晚上吃什么、是吧，
听见我们的女观众啊，不要对啊、女观众可不少啊，我告诉你
可以了
、
对吧，可能我50多岁的时候我就愿意到音乐会里头坐那儿按，
吓我一跳，我以为50多岁喜欢音乐节了对，确实这个不够，
60岁我就听京剧去了，对吧，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人呢就最爽的状态是总是在寻求自己在固定的轨道上的一个细微的变化。就是为什么这么说，你看我就前段时间就特别喜欢一件事，但是呢可能过了一年我就会换一种状态。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奇怪的生物嘛。所以说可能你今天不喜欢，也许到明天的时候你就对音乐节就突然感兴趣了。
没错。
就突然感兴趣了。所以说呢，有的朋友也说了，这个这怎么就是参与到音乐节里哈，就是我们也是积极的，就是主要是老孙也积极的联系了一些这个迷笛啊什么，
没有、
哎、对，
没这咖位、
哦对，没有这个哈啊、你不是说人家给你回邮件不在咱这做广告，
你这个窑造的够可以了你这个准备等解力软吧你
所以说几大音乐节呢，大家这个我觉得啊还是首选呢是在自己熟悉的城市啊，就是咱们也不说做总结吧，以我这个咱们以咱俩这个浅薄的小经验来说，就是做好路线规划，选择离自己比较近的城市，我觉得做好就是刚才我像我说的那些准备，大包 然后呢雨具最好是薄雨衣，然后呢有的地方你要是觉得累了的话可以带个小的，就是不要太大的小的这个露营的小小凳子什么的啊，就是有的时候暂时休息一下，然后管理好自己的垃圾和这个，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你非要带着他的话不建议啊，但是非要带着的话呢，不然带一个婴儿的牵引绳或者儿童牵引绳什么的、
哎、
对
没错一定
对对，然后做好这些，有的地方信号不太好是不是要带上自己这个户外的对讲机什么的、
嗯、
保持跟小伙伴的联系，规划 好这个路线还有时间，那有了这些准备、带一些药品，对这个也很重要，防蚊的、
嗯
包括带对驱虫的露营灯，然后这需要的地方有的需要带一个登山杖什么的，我觉得都需要看好，你要有露营的经验，要有旅游的经验，还要有享受音乐那颗心，我觉得就可以这个完美的融入到音乐节里边了。那再去看相关的那个主流的票务软件都可以找到身边的喜欢的音乐节，
没错。
嗯，
哎，不过啊一达，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你说你听了这么多音乐节之后你最喜欢哪些歌手，因为这个很主观，因为音乐这个事儿它跟艺术一样非常非常主观。
说实话我也我怎么说呢都挺喜欢的要去的话呢你要说，因为也是音乐节的有一些音乐节参与的元老们，他同时也是这个中国音乐的符号性人物，你要说我去音乐节还是希望看到像老崔啊崔健啊
嗯
或者老牌的音乐人，窦唯太奢侈了、
哦、
就是或者是你要说我对现在特当红的那些歌手吧也不是无感、
嗯、
我觉得他可能不如老牌的一些人，就是那种更加的适应或者更加的投入，你比如说像新裤子呀对吧，痛痒啊这种老牌的乐队，他可能更愿意享受，人家不能说是功成名就了吧，也是陪伴中国音乐走了那么几十大年，嗯，我觉得还是功夫不太一样啊，像朴树啊，是吧？这种，像你要是如果能够听到一些这个是这个国外的一些这个舶来的一些音乐，我觉得也不错啊，有些大牌的、
嗯。
但是呢，我个人要听音乐节，我自己还不是特别的，怎么追求？那个票价所谓的超值，我还是想听一些老牌的音乐人。你要说新的，相对新的。我可能对这个马赛克乐队啊比较感兴趣，我觉得他们的现场还是非常有张力的，从主唱还有乐队的演出，因为他们自己就走复古 disco 和这个和这个轻摇滚的相结合，我觉得很符合音乐节的这个调性，包括他们的这个着装也非常的那个怎么说呢，这个
张扬，
对张扬，张扬中带着一些这个非常鲜活的颜色，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马赛克乐队的现场演出，你自己可以搜一下，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啊、嗯，非常不错，不敢说是唱的最好，但是那个调性很符合音乐节的那个感觉，嗯，
确实，
嗯，
哎，而且毕竟你说吧，一些老牌乐队他确实是在音乐节上表现好，可能我个人觉得就是因为他们舞台经验比较丰富了。面对现场临场反应啊，面对一些这个音乐节的大家的互动啊，他们能够更加的从容自然一些。
嗯，没错，
对吧？这样的话，咱们上下之间的体感也会感觉非常好。
对，他入歌入的也快，然后包括这个、
嗯、
因为现场音乐的情况非常复杂，我就见过很多那个乐队嘛，就是自己本身感觉我印象里或者观众的印听众的印象里面他们是挺厉害的，嗯，但是到现场这个因为设备的调试问题，因为一支乐队和这个一个歌手你上场包括那个乐手之间的这个切换，音乐节它不像演唱会，演唱会可能有一些灯光的布置啊，它可能就是给那个中间的切换会有丰富的时间，但是现在这个音乐节不具备这个条件，你不能把这个幕拉上吧、
嗯、
对吧，不能把灯光全按下来吧
对对 对
有些东西全在大家的眼睛下边，就是从搬这个架子鼓啊，然后搬这个贝斯什么其他的，有的甚至还带着这个低音大提琴过来演奏，那么乐队的那种切换之间，你还有乐手和乐手之间掐起来的，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就所以说我就自己就有幸亲历过两个还比较知名的乐团之间的这个有这种啊，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啊，对，对，
这
是
正常
啊，对。 之间还有那个起冲突的，甚至有现场有这骂战，挺有意思的啊，也是一道对，也是一道有趣的风景线哈。这个怎么说呢？所以说这个音乐节，我刚才不是说嘛，这个它的那个特点就是每当变换时啊，就每一次你看这个音乐节的这个格调都不太一样啊，对，
是，
对。
而且我觉得这种不一样的格调正是它的魅力之一，
哎、对
吧、
哎对？
这边喊着这边情绪起来喊着为了部落，那边喊着为联盟，然后俩人出门出去吃饭去了。
只要是能保证安全的基础之上，
对对对，
我觉得还是一个挺好玩的事。你想现在就是其他的形式能够给你那种感觉就很难有这个音能够取代音乐节的，对，
没错，
所以说了这么多，刚才我说到了，因为音乐节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自己的这个，不能说是小事故吧，差不多、
哦、
计划之外的事儿。
哎，这个大家都爱听，都什么事儿？这是
还是蛮多的，就是最音乐节其实出问题最多的，不能说出问题吧，反正就是，怎么让观众不满意的，就是乐手迟到。或者乐手改序、因为呢大家知道这个演唱会比较容易定，一开始他的这个经纪公司啊或者是跟主办方啊会定一个时间表，演唱会最多出的问题可能就是像是突然断电了，因为你要报备嘛，你去那个演唱会要办演唱会的地点都是公共的设施，要提前跟相关部门报备，你可能是要比如说到了一个什么时间了，大家底下叫着 uncle， 然后上边的话呢这个是想重新返场，但是已经超那个时间了，比如说就约定到10:30，有的想恨不得唱到12点，那个就不行了。对，演唱会出这个问题，但是音乐节出乐手迟到的问题，它虽然是挺有弹性的，但是呢就怎么说呢，人家还正唱着了，有的时候好说话的比较容易啊，就是比如说这个有一个乐队，一支乐队唱着，哎，底下说，哎，那就迟到了，你按那个列表，应该是下一个了，因为大家的听众嘛，都提前了解了，
明白明白
啊，几点大概什么时候有就或者是顺序嘛，前面是汪苏泷，后边就应该周深上了，那周这个或者是哪个歌星上了，该方大同，哎，这。怎么不来了？这不是他呢？怎么回事？这个经常会出现这种问题。好说话的还好，或者是那个时间有弹性的也好，有的人家就会说啊，你再多唱一个，顶一会儿。底下那个工作人员就会说，但是人家不想那么弄，就想让下边上来。但是有的时候呢，比较靠后的歌手就会出现比较棘手的问题。他本身比较靠后了，如果靠后的，比如说倒数三个人，那么。出现了问题，这个之间的顺序调配就很难受。人家多唱一会儿，人家着急好，我有事儿呢。
对，我后
面
还赶飞机呢，
对
吧？对、啊，
我们这大小，你说再怎么说也是有，就算他没什么咖位的，也是有丰富演出的。啊、有的人大不了在酒吧驻唱，人家还是有一定收入来源。
对，
你这一下耽误一活儿，今天晚上这几百几千，你给我，就是我不值钱嘛，是吧？
没错。
所以说，经常出现这种。啊，那你如果比较懂礼数还好，如果不懂事儿，有的还那个怎么说呢？还是这个、不太和谐，就是有的说啊，你等我会儿怎么了？就是心里啊，我感觉我姐多，你等我会儿怎么了？我不比你那个什么，你给我顶一会儿还是你荣幸的，是吧？别人还以为你跟我关系不错呢，是吧？你沾我光，真有人这么想，所以说经常会出现这种问题。我现在我觉得就是我最近看的音乐节嘛。也是在天津看的音乐节，这类问题出现的反而还不多了，可能是因为啊，这疫情之后大家也变得淡然了。
对，
知道，
而且我觉得天津可能交通情况还是比较好，不会那么太堵车。
哎，对对对对，天津这边还好，而且呢，有的时候音乐节呢，还出现一些怎么说呢，就是和大家。就是我刚才说了，因为生产环境或者什么其他的这个环境的不同，经常会出现主办方的一些这个调音师，这个非常常见，调音师或者是这个工作人员和乐队之间产生一些问题。 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有的乐队想上去，因为没有太多彩排时间嘛，很少有提前飞过来的，
对对对
对,
对，
去适应舞台的。有的人家我看到很多的这老的乐手，像老崔，他每次都会带着自己团队就跑场子站着这个位置，因为每个舞台的每个角度。但是老崔的时间，人家咖位在那儿的比较好，
那当然，
人家来不是第一个，
对，
他也得是第一个。他说白，人家可以任选。但是呢，我觉得老崔人家很有职业精神，而且很对于这帮孩子来说，人家也很客气，但是怎么说呢，他终究会有这种和现场的那种比如说调音师啊或者什么其他的这些人产生一些问题。最常见的就是你的音高可是自己情况调的什么不错了，但是你可能听的现场的一些声音啊，或者包括主要是音响的声音效果可能感觉不太好啊，
对，
可能感觉不太好，我不太适应。但是就在那调试的时间，那调音师现场你可能就会说了，差不多得了，你赶紧唱吧，后边还有人，
哎，真事，
啊，
真事。
但是人家有的就比较较真儿，你给我弄成这样我就不想唱，
哎，
这就产生矛盾了。
我原来有同事也就是去这种演出公司，这个活动公司去工作，他就跟我经常说过这个问题，
对，
比如说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调试的问题。他说每一个歌手他其实对于设备的调试有不同的看法，
没错，
也有不同的要求，
没错。
那么你在一个舞台上如何把一个设备满足不同人要求，这不可能，
没错。
所以他们要么就是多准备两套设备，这套设备您调试好了就您唱，下一个谁调试好了该谁唱，是吧，这是第一种。第二种他们还有一种方式，分舞台，
啊，是
一二三号舞台，每一个舞台，比如说像咱就随便举例子啊，比如说像老崔，哎，给您分到一号台，您就好好调。这位给您分到二号台，那给您分到三号台。但是呢，大家时间都错开，避免这种相互的竞争，是吧？可能一号台是老崔，另一号台可能就是你，是吧？第三号台可能就是我，咱俩这没人去很正常，
对
吧？咱心里都是很舒服的，
对
吧？
对对
啊。
对，所以说音乐节它也在，就像也自己在变通嘛。就是虽然说不像录制现场，你比如说你要去录个歌手，他可能一号厅、二号厅、三号厅，他会有录制的切换，或者有背书、有备案。但是音乐节本身一开始是没有那么多备案的，但是会有副场地的。现在有的音乐节，比如说这个比较成熟的，一些音乐节，迷笛他也曾经有过啊，他虽然他过去他不怎么这么做，然后呢，其他的一些这个有点主办方有点背景有点规模的，他也在逐渐的这个调整，会有一些主舞台会有一些比较主流的，像是菜单里的节目，然后副舞台的话呢，他为了避免一些问题，然后他会有一些其他乐手做背书，不过。距离有的时候太近了会互相打架，它其实会有一定的这个距离，这就是音乐节比较难以调剂的一个现象，
是
又
大家有些时候不是很满意的地方
对
吧，
对对，所以说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还在摸索之中。当然像主流的那种像迷笛啊草莓啊这种咖位比较大的，像有些像百度自己做的像张北的什么的，他可能有过几届了，你看那不是第一届的那种音乐节，如果大家非要选别选那个，好像有的时候办的，哎，这音乐节就我说同时有啊，你想到这个城市去，然后一查有一个第一届音乐节，有一个第四届第三届，大概我猜啊，还是去那数字大的，
猛猜一点，对吧？人家干了几次，可能会好一些，对吧？
对，大概是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他的演出公司、经纪公司、运营公司，然后包括设备调试，是需要经验积累的。现场舞台调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问，
没错，没错。
啊，就是老孙，你自己做广告应该接触这个，就有的做地推啊，
对，
有的做地推的什么，你应该经常这种，你一个有效率的，就是搭那个 LED 大屏阵。它的速度都不一样，
没错没错，
对，有的这就搭那个现场的演出架子，那个速度都不一样，
对，
因为那个价格非常非常贵，有时动辄几十万上百万，你像那个 LED 屏的阵列那个东西更贵啊，对，所以说 这个舞台的搭建经验或者什么其他的，这个音乐节真是一个蛮大的工程，背后有好多人付出艰辛。前一天肯定是不怎么能入睡了，因为有的设备到现场都是凌晨的时候，因为怕影响交通啊，要是郊外的怕影响交通啊，有的是室内的或者半室内的，要还要对接一些这个相关部门，
对，
所以说问题是比较多的。对对，这个还真的是挺难。我自己印象里边音乐节做的最流畅的做的最好的，其实还真的是不像有的有那种名不符实的，咱们一搜音乐节排名靠前的，像 MIDI 啊，像草莓啊，它的综合素质还是更高一点的，这个我必须这么说。
对，没办法，我觉得是客观条件。第一个，人家做了这么多年了，第二个，人家有包括背后的机构也是很专业的，有这些专业机构作为背书，人家有经常举办一些大型的演唱会，各种演唱会人都举办，所以舞台经验也丰富。这个工作人员呢，工作经验也好，工作能力也好，也相对成熟一些，对吧？这个确实是，所以为嘛现在一看是这两个音乐会，大家都愿意往这砸。抢票买票稍微贵一点我也愿意，甚至原先我还记得有的演唱会里就是这种演唱会还有黄牛呢，
哎，对，
是吧？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原来有黄牛炒还挺贵的呢。
是是是是，演唱会啊，像音乐节还好，因为音乐节怎么说呢，它场地相对来说更大，然后呢它不像有那个固定座位的那个非固定座位的就好说，像水滴那种虽然容纳的人几万人，场地很大，但是它终究有上限啊。你看这想看周杰伦的，像是千万级人口的城市，有那么1%1000%的朋友都想看，那再加上外地来的朋友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对，
说这音乐节还好，这个算是优势，去了到者有份，一般是不会出现那种问题。而且音乐节它毕竟有的不在城市中心，有的人没有那个时间，都是抱着这个散散心多玩几天的那些人才会去，对，都是做好准备的。
对，其实我也说到这儿啊，我对音乐节也是又爱又恨，也是因为一大你说的这点，真的，因为有些音乐节它办的不是特别好，体感很差，但是有的音乐节它办好之后，真的这个身心的放松是很难其他的娱乐方式达到的。
对对，就是我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大家这个音乐会火了之后，大家对于音乐会这个事儿啊有很多的吐槽，包括甚至还有啥嘛，有的音乐会它上面卖的东西就特别特别贵。因为对于咱普通人来说，你就是音乐会上卖的东西稍微贵一点，比如说我随便一说啊，一瓶饮料外面卖3块，你卖5块，我觉得这不过分，
没错，
对吧？你外头卖3块，你这卖10块，我觉得有点，我得琢磨琢磨。你卖20，我就有点想骂你了，
是
吧？
是是
是，
没错、
包括有的音乐节呢，现在火了之后，也不是一些专业的音乐机构去做，它可能一些机构的来源呢也比较多元化。
没错，他可能普通的演出公司或者普通的广告公司来做就差一点、对
对吧，他们对于这方面可能把控不是很严，毕竟这个不是很熟，
对，没错，
经验不是很多，所以有些东西他也是在那个由坏变好的过程中，大家现在在网上对他们负面也好吐槽也好，我觉得这也是在某种层面上帮助我们的那个音乐节啊越来越做的正规化一些，
对对对，
越来越做的好一点。
对，
同时呢，大家对于音乐节的需求也变得更加多元化了。那个小易，你更喜欢的，比如说是一些老人，是因为咱们岁数在这儿了，
是，
对吧？咱们跟他呢有着一个陪伴的一个成长经历，就像那个窦唯，我从小我就听，到现在我更愿意听了，这好嘛，我10岁就听，现在我30了，我更愿意听，对吧？但同样的，这样的事情也映射到了一些新的乐队上。一些更年轻的朋友们，我更喜欢这个年轻乐队，他这个 fashion 可能更适合我个人，毕竟这个音乐和个人喜好多主观的事儿。
是，确实确实有些乐团呢，虽然不是做的摇滚音乐，就是比如说橘子海啊这种，他可能也拓展了音乐的一些边界，确实也丰富了音乐的一些元素，因为毕竟音乐节他自己可能有的人不具备开大规模演唱会 ，Live House 呢又太小了，他可能想取个中，音乐节也是他自己展示的一个不错的形式，跑几场音乐节可能形成，说不定哎就形成了一些话题，因为这个圈子呢，大家都是互通有无，也许下次有一个什么音乐节目啊，这个你可能有的时候就上水果台了，是吧？一下子就 一炮而红，也说不定，也算是一些这个乐团啊、乐队啊、个人音乐人啊，他拓展自己这个音乐渠道和这个市场的一个，或者包括打造个人品牌的一个方式嘛，也算是一种渠道了。
同时呢，也能通过音乐节呢发现一个事儿，就是这种形式它也不是适合于每一个歌唱家，
嗯，
或者每一个演员，是吧？你说唱美声的，或者唱流行音乐的。
嗯
啊，你到了这个
有些唱流行音乐它又不适合唱那种小清调歌曲的，是吧？
哎，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能对它的包容度或接受度反而也会更高，也会明白，就是这种音乐会的形式就不会看见这些明星，
没错，
他们来可能就是给你剪个彩，
没错没错，因为他这个唱，说实话，唱音乐节现场声场环境复杂，入歌都是一个特别难的问题。我就见过很多那个歌手嘛，他们自己也很放松，就是我说我自己很喜欢马赛克乐队，那马赛克乐队说实话，他们自己入歌在音乐节的时候也经常出问题，哎，他那个歌有的时候唱唱他自己主打的那些歌，一开始也不在调上，不是说人音准找不到啊，就是因为声场环境自己听到的那些东西会有反差，
对，你根本就听不清说，
但是
说什么啊？
对，但是人家很放松，他自己清楚了，因为你就职业歌手嘛，他有一段时间有舞台经验的那种，他就知道自己哎可能有点不对劲儿，但是他逐渐调整过来，而且现场呢和大家的互动啊保持非常正常，
哎
哎，你自己只有在录制以后啊，就看到这些视频的时候，那些观众哎听着有点不对劲儿，但是那个要的就是那种范儿，那种感觉，
对，
对，OK 就好了，
哎，
对，
尤其我参加那一回，我感受最好的是有一个乐队唱到后面快到高潮的部分，就是说那儿大家一起来，
对
对吧，大家都唱都释放出来，你管什么那个准不准，大家要的不是技巧，就这么感情啊，
没错没错，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说呢，有时候大家 也放松心态，不要以为这个音乐节它不是照妖镜，因为我这个时候要说一下，有的歌者就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像莫文蔚，像黎明，他们就不是大场地演出的歌手，就虽然他们有的时候也去一个比较大的环境唱歌，有人说他们唱歌就是演唱技巧水平有问题，就像莫文蔚他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小场地歌手，甚至你说他是一个包括他唱的那种歌，就像吟唱哼唱娓娓道来啊，唱那种盛夏果实啊，唱爱情啊什么的时候，就是像一个女孩女人在跟你静静诉说，她有的时候流行音乐她不像美声，有的时候有足够的音量推动啊，有足够的气场啊，有足够的感觉啊，有足够的这个，只要是那个味道对了，你这就能发现有的歌手他自己唱自己的歌呢还那个味道最对，是吧，对，所以说呢大家也不用特别苛刻，
对，
他不像说是只要尊重大家是全开麦的，或者是哎，有的半开麦也不是不能接受嘛，有点点缀，有点电音也非常正常啊，也是非常正常。就说呢，大家把这种演出呢看成一种秀，一种 party， 然后呢，大家一起享受音乐的那么一个过程。音乐是一个调剂，但是它也不是这个内容全部，你别把它看成的那一个哎。有的朋友就跟我说了，就是哎，我看一什么音乐节，对某某歌星，哎，这太失望了。本来以为他是实力歌手，又是如何如何，我说累
不
累？
事儿
累不累？累不累？
啊、
累不累？
而且我觉得，就像那个艺大，你说那是特别好，就每一个演唱的歌手或者演员啊，他有自己擅长的环境和方面。这个音乐会也好，或者是音乐节也好，它是完全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这个不同方面的情况下，我们完全不用期待一个人的表现能完全的能达到自己的想法。你说你在外边这个录唱和在录音棚里唱，你出来就不是一个效果，那是不可能的。
对
啊，所以照妖镜归照妖镜，但是还是要放在同样的一个环境下去再看。
哎，没错。
所以音乐节它还是一个放纵的地方，还是一个大家情感抒发为主的地方。
对，
所以大家
是、
哎、大部分人，我觉得都没有那么苛刻。
对，没错，合理合法的放松自己的，
哎，多好，这个
难得的、
啊，这个就是又出去看看山，看看水，又能和旁边的这个朋友一块聊聊天，甚至在这个音乐节上，我就看我有些陌生朋友就成为熟识朋友了，对吧？双方就认识了，拼个桌，拼个单，
哎、
对吧？我给你来瓶水，你给我来个茬的什么的，是吧？
没错，
哎，大家就把这个社交属性拉满了。
对，因为这个音乐节确实有很多那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嘛，容易擦出火花，确实。哎，也有人
感觉你这里有故事，就是不好展开说。
有的人说这个什么大理啊、苍山洱海啊之下，那么容易擦出火花，也不一定啊。这有的音乐节旁边有好多民宿，不是，也有好多、
哎，你绝对有故事。
也有对，也有好多这个年轻的可爱的人等着你去发现。嗯，对，
你故事还挺足。
对，所以说呢，就是老孙，说实话，就是到最后呢，说大家做好装备准备，踩好路线，然后带上你喜欢或者是别人喜欢你的人、家人、朋友，然后呢，开启一场音乐的旅行之旅吧。
没错，大家放松心情、啊，畅快的享受一场欢乐的音乐节，就比什么都重要。
对。
啊，
对，
我们也期待着后面的音乐节能够越来越多元，越来越好，越来越能够让我们满足自己的这种生活和娱乐的需求。
对，
对吧？好嘞，那这期节目啊，就先录到这儿，大家拜拜，
拜。